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讲药草御品啊。这佛法呢，它佛经里头用隐喻的方式呢，是很多的。它有很多的比喻啊。比喻的好处呢，就是它有很好的让我们透过比喻，那么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领会上，他可以产生自己跟自己的生活经验相应的一种效果。所以比喻呢，在这个语言学的运用上，我们称它啊叫做象征式语言啊。那么它透过一种象征来表达，你反而比较容易得到更丰富的意义。啊，如果用一种定义式的来表达，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死板板的一个定义的东西。所以我们呢，在自己在这个学佛的一个修行上啊，这个特别是《妙法莲华经》，它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呢，这个佛陀呢是透过智慧跟方便来表达啊这个佛法。那么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根性因缘不一样啊，所以透过方便、透过智慧来表达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通通得到了他在正法上的了解。正法是一样一位，一相一位，就是一个法。可是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要去调适环境，每一个人他对他自己人生最后应该有的一个领会，那么他并不一，就是说每一个人需要去面对解决的人生问题却不一样，所以不可能只有一个啊答案。他虽然讲叫一相一位啊，就是一个法相啊，只有一位，就是平等一位啊。那么一相就是无相，不被种种的相给绑住。但是每一个人他要去面对的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领会的都不一样。所以年龄不同，那领会不同啊，不同的生活经验领会以及所需要的这个领会也必须是不一样，不同的职业也必须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一段所谓药草喻这个地方，它就是像说一切的花草树木啊，根茎叶大小都不一样，形状都不一样啊，种种的这个草药也通通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云雨一来下下来了以后，一时等数，每一种花草树木大大小小通通受到的滋润，而每一个花草都开出不同的它们不同的花，但是每一朵花都是欢喜的，每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大的啊茎、大的叶、大的枝，或者是小的、中的啊，那么都各自在那里圆满啊。所以这一品经呢叫做药草御品，也就很了解它的意思在这里。所以佛法本来是一个很活泼的，如果你自己你在学佛上，你今天能够在讲堂你能够闻这样子的法啊，那么这个对你来讲你的修行就会很得力。老师自己常常觉得很庆幸哦，啊，就这样子去学佛，然后第一个一碰到的，就是没有那种迷信，没有那种啊外道的那种习气的。我第一位，我一接触就接触到星云大师，所以这个自然而然，我不会感觉到说学佛拜佛就是有那些种种的这个稀奇古怪的那些东西，就没有。 啊，而且我稍稍懂事，开始听他说法的时候，我第一个最清楚的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学佛不是要你学的变成什么都不做，也不是学的变成很穷，躲在山里头。学佛就是希望你变得有智慧，去活得好，做一个有慈悲喜舍的人，有智慧去生活的人，而每一个人最后都能成佛。我记忆中就是这件事情。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因为这个杰培法师跟我讲说，老师你是不是去写一篇人间佛教的体验？我说好啊。他说你只要写一万个字就好，结果我一写就写了两万多个字。为什么？因为我确实觉得在那个时候他告诉我们般若这两个字啊，这个他那个扬州腔讲般若啊，其实我还不知道那是般若那两个字，当时，所以听他讲般若，我知道我只知道般若是一个非常深度的智慧，而不是一般所谓的智能就这样子，它是一个适应生活，而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珍惜这个。只要你珍惜它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活泼运用。所以他讲那个般若，般若的。你今天来这里听这部经，我都是依经而讲的。我有时候我会用一点譬喻跟你譬喻，但是我的譬喻都有因，都跟你讲，我是如经法来讲，不是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啊，我也顺便提醒大家。你们一开始的时候，你们要礼敬法师。我告诉你，我不是法师，我是老师。但是我替净空师父法师替你回，替他为你们回礼。你了解吗？好，可是我们讲经讲完了啊，你们谢了法师，我也谢了法师。可是回来，你们又谢了老师，对不对？那才是我说，因为我没有穿织衣。我不是出家众，我不是法师，但是我跟各位讲，我讲的我只讲经典，我不讲经典的题目也一定依经结义啊，依经典。我觉得必须把这个佛法把它的原貌变成一个活泼有用的生活智慧，能得生命的究竟义。每一个人念佛的人可以到极乐世界，修禅的人可以到弥勒净土，是不是啊？那么就修华严的人啊，他知道华藏世界。但是其实有好多人常问我这个问题，那弥勒净土跟这个弥陀的净土这两个有什么不同？我说后院相通啊，它根本就是相通的，都叫净土。问题是心净的佛土净呢，是我们的心呢，我们心里头有种种执着就不行了。好，可是在这部经里头，药草喻这个品，他用一个譬喻的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能了解。所以我们再来回想回溯一下上一个啊，上一品经啊，谈到了信解品。你看信解品这品经呢，是在上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舍利弗是不是得受记，是不是这样？他都受记了以后，那舍利弗是佛的智慧第一的，他以前他是修所谓的声闻缘觉，那现在为什么要受记成为大圣呢？是因为他的障碍已经没有了，他不止障碍没有了，他在慈悲喜舍啊，这个利益有情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开始在着手在做了，所以佛受记了他。当舍利弗啊，佛受记舍利弗啊，这个当得成佛啊，但是他要经过还是很长一段时间去行菩萨道才成佛啊。那么这个他还要成就华光如来。好，可是这个慧命须菩提啊，我们常常在《大般若经》600卷里头常常讲须菩提，须菩提，那个慧命须菩提 还有年纪最大的摩诃迦摄，就是大迦摄啊，这个还有这个摩诃目犍连，就是大目犍连，这几位呢，那么文世君为舍利佛受记的时候，他们也欢喜踊跃。为什么踊跃呢？因为哇，舍利佛他这样做，他成就大圣，而且佛今天所讲的只有一圣，没有三圣啊，只有一个大圣，最后都要归到那个大圣里头来。那个大圣是什么？那个大圣是我们每一个人来人生，你来走这一趟，每一个人都要去走大圣的路，都应该让自己福慧圆满，都应该活得欢喜，都应该觉得活得有意义啊！而且每一个人最后都在自己的因缘中成就。所以老师有时候会给你们比喻说，人生如戏，但是一定要演一出好戏，就是这个大圣的好戏。人生啊，如梦，你也知道完了以后就要放下，如梦，但是你一定要做一个好梦，千万不要做一个噩梦和邪梦，是不是？这梦是必须是怎么样，是大圣的梦，是不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努力最后我们不应该执着在这里。那么现在呢，这个了解了，每一个人不同的年龄不一样，比如说在座有很难年长的菩萨，我要告诉你，这里面年轻的菩萨呢，他们还去做生意，还去做一些志工，还去做一些事情，都是年轻的菩萨。这里特别年长的菩萨呢，你现在再去做志工做什么东西呢，就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是你的大圣在哪里？就早上起来到公园去跟人打招呼，这件事情就是大圣菩萨。每天起来能够赞叹自己这个生命，就是大圣菩萨。你能够起来看看现在春天啊，旧的叶子掉下来，新的叶子长出来的喜乐，也是大圣菩萨。为什么？因为年纪不同，面对的都不同。各位，你们都清楚，必须是这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要变成了说，哎呀，我如果年轻该多好，我现在都什么都不能做。你现在还在做，为什么？因为你给那个在公园里头在那游玩的那个小孩子，你只有跟他打了一个小小的小招呼，他已经感觉到哇，那个老公公那个老太太他关心了我，就这样而已，他就是大圣，他就是大圣。所以没有办法用一个定义来定义，所以佛无定法，不依因缘而说。可是说完了因缘以后，你说哦，我听懂了，我只要在公园里头跟人家打打招呼就是了，年轻人听了又错了。那今天大家都明白了，就是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有时候对家人年纪很大了，这家人，有时候年轻人并不了解我们这个老人的一些情形，有时候你要包容，要大圣菩萨心来看，他不太懂。有机会再讲，没机会知道也没怎么了不起，你的生活就不一样，就是不一样。现在慧命须菩提、大迦摄啊、大目犍连这些大弟子呢，他们在一起，现在推了一个人来做代表，因为他们都已经小圣到了极，声闻缘觉都修到了非常这个深的他心通的能力都已经很强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人来代表，但是那个代表的人，那就是这个就是大迦摄。大迦摄呢，就我等居生之首，我们呢、啊、是这一个里面学佛的生的人之首啊，年啊病朽迈，我的年龄也都比较老了，而且身体也都慢慢衰老朽迈了啊。那么自己呢，自谓已得涅槃，自己以为我已经得到涅槃了啊。那么所以呢， 那么不服啊，求进正摩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不再去求正等觉了，啊，不再求这个大圣了啊。但和空无相无作，我只是想着啊，去好好的修空无相无作，对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啊，那么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现在你可以知道啊，于菩萨法是绝有情的事情啊，或大啊，这个做这个能够真正去做大法力，做游戏神通的。所以人世间你去创造这些事情都是游戏神通哦，你去创个业也是叫做游戏神通哦。所以不要把神通以为是在这家里突然间想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又听到什么东西。我要告诉各位，你如果无缘无故会看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你要小心，你要去精神科去检查，因为那很可能有时常常都是这个幻视、幻听、幻觉。真正的神通是般若面对解决一切问题，那才叫做神通。这话也不是只有我这么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在台湾的这个诸三长老他们对这一点都讲得很清楚。我们怕学佛没学好，结果学到那上头去。我年轻的时候跟净光师父学佛，然后学念佛、学华严，我跟他学佛，他跟我讲，他说很好，这段时间你跟我学佛很好。我说如果你要去跟别人学，你要跟我讲一下。我说好，一定办到。他说学佛要学的要方向要对，不是到处随便去找个就这样学的。我说好。结果有一天我跟他讲说，某某法师说要教我神通，师父我可不可以跟他学？他脸一摆，很严肃跟你讲，学什么神通，神那些神通没有学成变鬼通了，你平常生活中不是已经神通了吗？就是这个事。所以少去弄那些东西。那么这里面所谈的与菩萨法游戏神通，进佛国土成就众生，心不喜乐，我并没有喜欢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经文里头第74页，那么今与佛前，我现在在佛的前面闻正等觉法，我闻到这个正等正觉的法啊，心甚欢喜，我现在好欢喜哦，深自庆幸获大善利。我是好庆幸，我怎么会获得这样一个善利呢？啊，那么无量珍宝，珍宝啊，不求自得，我简直是无量的珍宝，我没有去求就有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此刻只要一刻来人生的，都要感觉到它像无量珍宝一样，都要欢喜一样。老师学到这一点事情，你是差不多40岁左右，39岁、40岁，我跌倒了以后，我才学会的。当时跌倒了，后来整下半身麻痹不能动，我在等着做手术，只能这样用爬的，就在地上这样爬的。那些日子不好过呢，很快就忧郁了。我还是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我学的禅，我讲的禅，大家都说我很好。我是专业的心理工作者，躺在地板上没多久以后，两个眉毛就变成一个眉毛了，它皱成一团了。你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就来了，毛病就来了。而且怎么念佛怎么不起感应，我们以前念佛腿一盘念佛，可以念到四边都是光亮的。我还请教净空师父说，我念佛常常会念的四周都是光亮的。他说老实说 念佛能念到这样就已经很好了，你现在可以去读啊《金光般若三昧经》了，啊，《金光明经》都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你已经不错了。可是那个时候躺在地板上，我怎么念佛怎么不硬，不止不硬，不止不硬，拿念佛的那个袋子来放着帮忙念哈，它都没效果，没办法念到那种通身舒畅的那种，就是这样，他不相应。所以那一段日子，龙根法师的那个念佛的那个录音带，我翻来覆去的这样子一直念，他还是不行。就是一直到有一天，这念佛的愿力是这么重要。你被动的在那哼啊嗨念的时候，那种相应很低。可是有一天的傍晚，哎呀，天边一片晕红，天边一片的晕红，那是夏天。我太太下了班回来，我妈妈也来坐在那边，我躺在地板上，我突然间起了一个念头，我想去念佛，我好想佛啊，好像想自己的亲爹娘一样，所以我就用爬的爬进去我的那个小书房里头吧。他们说你不要爬了，我说你不要干扰我，我那爬进去把门，怕他们干扰我，把门关起来进去。我就攀着桌子，好痛苦的硬把它攀起来，把腿攀起来，攀在长椅上，那是痛的彻骨啊！那脚是用硬盘攀上去的。然后放声的念，那念佛的那种感觉，就好像觉得像我们小的时候突然间很孤立就叫妈妈一样，我们都念了阿弥陀佛，就开始念了，放声的念，念了阿弥陀佛，结果念了阿弥陀佛一念就念了将近40分钟，我自动开镜，就在开镜的时候噼啪噼啪，我是因为脊椎腰部觉得噼啪的声音，那种声音很彻骨的舒服，我自动开镜了。你开镜了，那一次练得很感应，也是练到我平常那种忘完全这个忘我完全入定的状态。我把腿要把它搬下来的时候，我这个腿已经不麻了，很大。大部分嘛，只剩下一步，一个面跟脚的部，脚掌的部分，嗯，狠狠的攀起来，攀在桌子上起来，全身都是汗，把门打开，那两位女士还坐在那里，赶快躺下去，赶快躺下去，你说不躺了、啊？我们的生活跟佛的那一个法界其实距离并不是那么远，不是那么远，但是从当天晚上我跟我的这个跟刘华章教授跟刘医师联系，他说我正想打电话给你，我已经把你排到可以开刀了，那个时候台大医院都还没有盖那个新大楼，所以要排一个病房很难呢。结果他说第二天我去了，他跟我讲，他说很奇迹，你那整个脱掉的现在回来了，就是这么奇迹的事情。但是我的真正的领会是下半段，后来我住院了一个月，等到我真的可以啊放掉那两个拐杖的时候，我跨着我的脚去走的时候，我突然间内心里头觉得奇哉奇哉， 光是可以走路就已经让我快乐极了，这两只腿简直神通哎，他会走不会麻，而且走得好好的不会倒下去，我还要什么呢？啊，同时我也领会到眼睛可以看就已经够喜乐了，嘴巴可以吃，吃得下去已经够喜乐了，而且吃下去消耗完了还排得出去，你就够喜乐了，你到底要什么？这是我的修行里头反刍上一个，你会觉得郑老师你怎么那么简单，只有这样就够了吗？对，你在这里就立于不败之地，你喜乐了，你的身心调和了，你还去做一些事情也都比较容易，不是吗？后来我在大学上课，我跟大三的学生讲到这里，说谈到着生命的实现这个课题，我跟他们讲到这里，他们跟我们怎么说，他们又问了一个问题，说老师会走路很高兴，眼睛会看也很高兴，吃下去吃得下去不会吐出来也很高兴，排得出来也很高兴。我说对，就说那如果不会走怎么办？我说还有手啊，那手也不会动怎么办？我说还有眼睛耳朵鼻子啊，嘴还有嘴巴，他嘴巴也不能吃。我说还有眼睛呢，那眼睛不行呢，那还有鼻子呼吸啊。他说：“那如果鼻子呼吸也没有了？”我说：“那就不必麻烦了。”但是，要谈这件事情，是要谈到某一个阶段，老年。但是我们的生活里头，其实应该赞叹他才好。